请翻到讲义第六页，第六页第二行，若嗔若狂而生机会哦，到这边呢是我们上一堂讲的第十二条的清戒啊，不护机嫌戒啊。那这个不护机嫌呢啊，就是我们呢这边呢啊，就是讲到说这个菩萨啊，应当呢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言行哦，不要引起呢哦别人的讥嫌哦，这样也使令别人呢不会犯过失哦。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保护别人的善根，而不是说这个要为这个佛教争面子哦，做面子哦，这个动机呢才是重要哦。所以不是说哎，我维护我这个佛教徒的形象哈。说是维护形象，实际上呢重要是为了保护别人的善根，使令呢就是众生呢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形象呢然后能够对三宝对佛法升起信心，升起清净心，升起欢喜心这个才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动机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第十三条，不折服众生戒那我们看戒文，若菩萨观众生应以苦切之言方便利益，恐其忧恼而不为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非染污起。不犯者，观彼现在少所利益，多其忧恼。这个折服呢是相对于摄受摄受来说的这折服跟摄受呢是我们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佛法的一个名相它是属于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用软的方式，一个用硬的方式只能这么说比较清楚也是菩萨他教化众生的的不同的方式。那摄受来讲，我们说就是一种温和的柔软的随顺众生呢他的这个习气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引导众生修学佛法。而折服呢他呢就是呢我们说一个是白脸，一个就是黑脸就是以这种严厉苛责的一种态度然后教化呢这些刚强难度的众生，使令呢他能够改过向善若菩萨观众生应以苦切之言方便利益，这个苦切之言呢就是呢听了呢能够呢令人苦恼的话就他这种话好像呢就是这个刀啊刀一样，他讲出来的这个话能够伤人会令人苦恼这是苦切之言。那在这个玄奘法师的译本呢，也就是于伽菩萨戒本呢里面呢，他在这个翻译上呢不只是说语言上的苛责，也包括了这个深夜的责罚比如说呢他有了过失，那我们呢就罚呢师父就罚呢他到大殿去这个跪香跪香一支香那或者呢就罚他呢出坡打扫厕所一个礼拜等等这使令他呢有所警惕那因为菩萨他度众生他有种种的善巧方便嘛有时候呢你看他是慈眉善目，可是有时候又是金刚怒目有时候对你呢是循循善诱，有时候呢又是这个疾言吝啬吝啬疾言吝啬那就是看这个众生的性情根气呢有不一样那菩萨呢观察说这个众生呢他呢他可能惭愧心比较少，然后这个性情呢比较刚强，嗔心比较重，那需要用这个苦切之言呢作为利益他的方便恐其忧恼而不为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非染污起但是呢这个菩萨呢他心软恐怕呢对方听了之后呢心里呢就是忧愁烦恼了所以呢就不去苛责他，那这就犯了非染污起虽然不是由于这一种嗔心这些烦恼的染污，但是呢菩萨应该做而没有去做，那使令呢对方呢不能够呢有所进步等于就是阻碍他的成长而且这个呢我们应该要帮助他成长，没有帮助他也是伤害了菩提心所以古人讲一句话说姑息养奸嘛如果说他有过失应当要导正的，应当要斥责的，但是呢我们姑息他不去导正他，那这么做呢姑息他的这个结果呢对他的伤害啊比我们严厉的苛责他呢还要更大是更不好的。那就好比说 我们看像对孩子的教育是这样子嘛，哦，像你现在去放任他包容他，哦，那因为你宠他啦惯他啦不忍心违逆他的心意呢，但是将来他长大了别人不会去宠他去惯他，哦，那他的同学每个人都是被这个宠大的，哦，谁会去像你这样包容他呢？那那时候他所受到的挫折跟这个身心的伤害呢，哦，就会更大，哦，所以呢，你看这个小孩子从小呢，哦，被宠大，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你看妈妈出来，哦，跟大众道歉，哦，这前一阵子有这个艺人呐，啊，哦，那个酒醉，哦，殴打司机，结果都是这妈妈一直不停的，啊，就是我这个教育无方，因为我们这个单亲妈妈一向以来就惯坏了，哦，那这个从小啊，他就是没有被这一个，没有被导正，所以长大之后呢，哦，就是会养成一个这个，就是目中无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气，那也很难呢再去改变啊，哦。那像现在的这个教育就是，最近呢，就有一个师姐在讲说，她在要准备要换工作，说这个安亲班呢，哦，就是这工作特别的辛苦啊。那这安亲班工作很辛苦，因为小孩子很难带啊。那这个我说，那你这样子，老师在安亲班那么累啊，那你何不呢找一个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幼教的工作啊，或这个幼稚园有幼教老师，还有幼保人员嘛，哦。那师姐讲说，这个人家幼稚园不会收我们这种年纪的。我说啥，你这个年纪不算老哈，才这个50出头嘛哈，应该是做老师的一个正好的一个年纪。他说不用，不是了，现在的环境都不是这样啊，人家就是都是要年轻人哦。那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老师看到的那些这个招生的这些照片啊，你看那些年轻貌美的哈。看起来像大姐姐的齁，全部都是他们的老师齁。可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对于这个品德教育可能自己都有待学习，他怎么教孩子呢齁。然后我们就听说有这个幼教的这个老师啊齁，还找了那个同学啊齁里面呢齁比较出色的来拍照，拍照做什么，然后他准备要去网拍齁，给同学带上他的这个法式齁，他怎么做的，准备要去网拍。那学生家长听了之后还挺欣喜的，孩子被挑上，那我们就不知道说这个老师是在做生意还是在教育，哦，所以现在的这个教育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哦，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就是少子化，哦，像大陆是一胎化，哦，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两岸啊，一边是娇生一边是惯养，哦，都差不多，哦，所以这个你放任他包容他，你应该教导他，你不教导他，哦，那这样子对他的伤害呢就是很大，哦，不只是在世间法，在佛法里面呢也是这样子，哦，那不犯者呢观彼现在少所利益多其忧恼，哦，那如果说菩萨呢观察这个众生呢，啊哦，你现下呢用这种疾言厉色的这种方式去教导他，所得的利益呢是很少的，哦，还会让他升起呢很多的这一种烦恼心，哦，因此呢，就是经过这样的观察深思熟虑之下，而不用苦切之言来教导他呢是不犯的，哦，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最近，也是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建中跳楼的这个学生嘛，哦，你看他刚刚通过这个甄试哈，上了这个台大经济系，那一下子又发现女朋友有身孕了，那从一个这个哇被大家赞叹恭贺啊，充满荣耀充满光彩，然后到这个一下子被这个指责被贬义，就好像这个从云端一下子呢掉到谷底啊，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学业一向呢一帆风顺的这个孩子来讲啊，他这个承受不了啊，所以他就是这个遇到这样的挫折呢，他就这个选择这个轻生。那我们这个大人呢，这个家长来讲呢，他不能够理解啊，就觉得说，这就社会的一个道德观来讲的话，也是嘛，我们做错事情本来就是应该要被苛责的嘛，啊。但是这边讲就是说他现在，他的能力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呢，那我们在态度跟方式上面呢，就是呢可能要做一点点调整，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指责他，在说这个苦切之言的时候，那是出于这种爱心呢，还是呢，这个带有嗔心嘛，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嘛，他是不是感觉到说，父母亲或者是这个对方的父母亲是一种怒不可遏的那一种，这种 情绪来指责我，那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这个挫折呢，就让他陷入这种非常深哈、极度的一种沮丧的一种情绪里面啊、那我们如果也看呢、我们用的方式是用这个苛责的还是呢劝导的方式，不管我们是用苛责或者是劝导的、就是我们表现的是说跟他是同一个阵线啊、就是我还是跟你在一起的啊、我还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还是说让他觉得说他是被对立的哦，他是就是与父母两边好像是对立的，好像家长的表现是不是让他感觉到说只有女朋友哦才是跟他同一阵线跟他同一边的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不是在检讨说家长的不对哈、是或者是说家长的处理的方式是不是有所错误，而是说在希望保全这个孩子的前提之下来讨论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法律就算是这个法律啊也是讲这个情理法嘛，就是情理摆在前面嘛然后才这个我们这个要先顺情而化这个教育就是这样，然后他在情感上面被安抚了得到一种安全感安定感那再跟他讲道理呢，一般来讲的这个效果呢会比较好所以像这边讲这个苦妻的之言就是这样，他明明做错事应该要被苛责，可是呢他的心智呢，你观察这个人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心智特别的软弱当他被苛责的时候他可能承受不了，对他的帮助不大对他改正这个改过的这个效果呢很有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去对他做苦妻之言呢那是没有违犯的那一般而言呢就是说呢这样的这个能够呢对他用这个严厉的这一种这个语言呢 就是他这个对方呢他是要对这个菩萨他是有这个深厚的一种信任感对他有一种深厚信心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对我们信任那我们严厉的的这一种话严厉的教育呢对他来讲呢他可能比较能够受用那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的基础呢恐怕呢也不能这么做因为反而会跟他结恶缘他可能不但没有改过反而呢他就是恶向胆边生明明本来是还有一点点惭愧心的，结果一被骂之后呢变本加厉甚至呢他就对三宝失去信心，甚至呢他呢就这个也就干脆他连这个这个寺院的这个门啊都不进去了所以就是像我们在接引众生的时候呢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所以呢真正能够做到这一条界的菩萨呢说起来呢也呢我们说不是平常人他必须要有很大的智慧很高的智慧能够呢世界的观察，然后呢还可以给予这个众生呢真正呢有这个利益的苦切的这样的一种言教那这边呢我们也讲一个典故关于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众生呢他是跟我们有缘分呢能够教化的就是在这个佛灭度之后呢100多年呢那有一位这个优波橘多尊者优波橘多尊者呢他呢是特别的呢擅长在这个教化弟子调教弟子，那有一天呢尊者呢他来到摩羯陀国举办了一场呢3天的说法法会，那尊者呢他在定中啦事前呢就先观察在这一场法会当中呢有很多人呢能够呢得到佛法的利益那在第一天呢说法的时候呢尊者呢就宣讲四圣地的法那正讲到重点的时候呢魔王啊就在这个外面的这个虚空啊显现出用他的神通力显现出庄严的这个七宝楼阁放大光明，那这时候呢因为这个稀有难得的这个现象啊，所以呢与会的这些听法的这个居士都呢跑出去观看这一种稀有的这个奇景，那因此呢正在重要的这个关头重要的关键的时候呢这魔王呢就来这边捣乱这个说法的因缘呢就被破坏掉了。那这个优波橘多尊者呢他就入定观察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知道说明白呢是这个魔王呢他来破坏那他呢就没有采取行动到了第二天呢那这个尊者呢他就呢精简一点讲简略的讲然后呢也正讲到扼要处的时候又是在重点的时候呢因为魔王呢 他很聪明嘛，他又呢，就又来搞破坏啊！不但呢献出这个七宝楼阁，而且呢，这个中间呢、啊，其中呢还有很多的女众呢啊，在那边唱歌跳舞啊，所以大家呢，又呢跑出去呢看这个唱歌跳舞啊。那这一天的法会呢又破坏了啊。到了第三天，最后一天的时候呢，那这个尊者呢啊，在这个讲法的时候呢。那这个魔王呢，更是变本加厉哈，不但有这个七宝楼阁还有女眷啊在唱歌跳舞，还呢就是从空中呢化现很多的这些珍宝啊饮食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说下如雨一样的这个下落那大家呢又呢争先恐后的呢去捡珍宝了所以呢。这个法会呢又被破坏了。那这时候呢这个尊者他就观察因缘就是呢应该呢是要到对峙魔王的时候呢到了所以呢尊者呢他就到这个空旷啊旷野的地方呢就去这个捡这个人啊狗还有这个蛇的这个尸体啊把这三种尸体呢串成一串像这个我们看那个人家归国华侨那个花圈一样然后呢但是呢他串的是尸体但是他用这个神通力呢把他这个尸体啊人跟兽的这个尸体呢变成一个花幔就带着这个花幔呢到这个天上呢去找这个魔王那给呢就送给魔王给魔王戴上就跟他讲说呢哎呀我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呢你啊献出了很多的瑞相什么宝阁啊天女啊那我现在礼尚往来呢我也呢送了一个这个花幔那魔王呢因为他就是这个当然智慧力不够嘛他就很高兴就这个戴上了那当这个尊者离开之后呢他这个花幔啊这个花圈就呢变回原来这个臭秽的尸体那这个魔王这一下子气坏了因为魔王他虽然这个内心还贪着五欲乐他毕竟是天人嘛那天人的这个色身啊跟我们这欲界的这个人的色身不一样他可是特别的清净特别的干净所以对这个我们这个欲界最臭秽的这个尸体啊他就是不能够忍受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阿罗汉真是可恶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他就呢想办法因为他自己呢怎么拿也拿不掉所以他就去呢去找这个刀立天的这个天主去找这个四体还因那四体还因就问他说那你这个尸体谁给你带上去的这个魔王就说就是那人间那个幽婆居多那这个四体还因呢一听说唉，须弥山呢、可以动摇，但是呢，尊者优波橘多尊者所挂上的这个花幔呢、谁也不能动就没有办法就从这个倒立天、夜摩天这当时兜率天、化乐天就层层向上，最后找到大梵天王。那大梵天王也跟他讲说，没办法你现在呢别无选择就只能呢去跟这个尊者忏悔那这个最后呢魔王他就是没办法就是已经呢求助于这个各层的天王了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只好呢就这个去这个请求这个优婆橘多尊者跟他忏悔那这尊者呢就跟他提出两个条件就是说第一个呢从今以后呢你不可以再呢去干扰修行人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呢佛灭度之后因为这是在佛灭度后百年嘛就佛灭度之后呢我才出世所以呢我不曾看过呢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呢佛在世的时候呢你呢就是呢处处呢跟佛作对经常的来这个障碍佛所以你一定看过佛的这个金色身那请你呢献给我看看那魔王就答应了那之后魔王呢就说呢问说就问这尊者说我有一个疑问就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呢我都去搞破坏但是佛呢从来呢没有这个对我做过什么不利的事情那为什么呢我只不过破坏你一场这个说法你就这样子对待我那尊者就回答说因为我这个入定观察就是佛呢他的用意呢就是把这个度化你的工作交给我因为我跟你宿世有缘那这个就是缘分跟你有缘的人像这个苦界之言当然我们刚才讲最主要他是要有智慧的可是也有特别缘分的就是说跟你有缘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 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过经验了。有些人他对我们就特别的友善，特别的好感，好像我们也没有哪边特别的突出，可是呢，他就是特别的愿意亲近你，然后特别呢愿意听你的这个劝导啊、哦。所以有时候他跟你特别有缘，别人讲他劝他呢没有用啊、哦，好好讲呢也没有用，但是呢你跟他讲有用啊、哦。当他有过失出现的时候呢，你呢啊却、哦、呢啊、哦、恐其忧恼而不为啊、哦，不去呢就呵责他导正他。你明明知道说，如果呢你跟他讲啊、哦，即使你是呵责他骂他，他也会接受，他会愿意改过，因为他信任你，他对你有特别的一种这种好感，他跟你之间有特别的善缘。可是你不采取行动啊。哦不呵责他，也不处罚他啊、哦，那这个对他来讲呢，是一种很大的损失啊、哦。他可能呢就拗在那里啊、哦，因为通常这种人呢，也特别有个性啊、哦，就是呢，他就是要等着谁来劝导我哦。如果不是那个人，我就是呢不愿意改变啊、哦。这个是属于特例啦，特殊个案啊、哦，他们就是特别有个性啊、哦。那。你不去劝导他的时候呢，他就宁可怎么玉石俱焚啊，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都没有关系啊。那所以说，像这样子啊，这种人他的善根啊，就必须因为我们啊而得度嘛啊。就像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魔王啊，他的这个善根啊，必须要等到这个优波橘多尊者的这个出世啊来被启发哦、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教育啊。哦、是应该是要恩威并施的、哦、在佛经典里面讲一句话叫为爱兼报、哦、不为他又怀爱他兼报就是你要双管齐下该、哦、要这个就是用这个摄受的时候要摄受该折服的时候要折服这样子呢、哦、这个才能够达到一个教育的效果如果老师用这个摄受的方式呢一味的这个宠他呢逆他呢这样教育的效果呢也不是很好的、哦所以呢佛呢他就制定了这样的一条戒好好那第十四呢是称打报复戒若菩萨骂者报骂称者报称打者报打毁者报毁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这里呢就讲到菩萨呢他为了摄受众生应当呢要修忍辱、哦、没有这种报复心、哦若菩萨骂者报骂称者报称打者报打毁者报毁、哦、就是呢菩萨他遇到这个众生啊他呢可能是恶言相向、哦、或者是这个怒目相视甚至呢以这个动手打人、哦、或者是毁谤菩萨的时候呢那这时候菩萨应当要修忍辱、哦、修忍辱波罗蜜那或者呢加以疏导来平息呢对方的这个愤怒但是呢菩萨呢他反而是怎么样、哦、他也不甘示弱、哦、以牙还牙的你骂我我也骂你欸、你不高兴我也很生气、啊、你打我我也给你打回去、啊、你毁谤我呢我也毁谤你就是这种报复对方啊那、啊、这个毁者报毁呢在这个玄奘法师的译本里面呢是弄者报弄作弄的弄、啊、就是这个弄就是戏弄、啊、嘲弄作弄的意思也就是说别人故意整你的时候呢你也想办法作弄他、啊、就是他就是不甘示弱的、啊、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啊、因为他是有这个烦恼的染污嘛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有嗔心他才会呢、哦、就是这样子、哦、吃不得一点点亏、哦、在经中啊佛他教导我们什么啊经中说呢无报复、哦、被他人伤害时呢应当呢静默、哦、如破锣、哦、破掉的这个锣 啊平常这我们说敲锣打鼓这个锣一敲下去哦，那个声音很响，可是这个破掉的锣啦，就是你敲下去闷住啊，这个声音出不来。就是我们这个被人家这个伤害的时候呢，应该呢是这个静默的啊，没有这种报复心的啊。所以呢，过去呢，佛他自己也是示现了啊，就是曾经呢，有人呢邀请佛陀呢到家里呢啊去这个应供，但是呢，佛到了他的这个家里之后呢，他却用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在讲国骂、哦、以前讲说这个脏话、哦哦、就是来这个侮辱呢、哦、很难听的话呢来这个怒骂佛、哦、就是骂佛是、哦、用什么猪啊、哦、屠夫啊就用这些、哦、很难听的话但是呢佛听了之后呢没有因此而生气、哦、更没有那个也没有反驳、哦、要是我们可能已经暴跳如雷了转身 就走了、哦、那就平静的问那个 主人呢、就问他说，当你这个邀请客人来家里的时候呢，主人应该要怎么做呢？那这个、主人就说呢，当然他应该要准备佳肴来招待嘛、那佛又问啊，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客人呢、没有食用这些佳肴的话，那你们怎么处理这些饭菜啊？那主人就说，那如果说客人没有用的话，我们就自己享用咯。那这佛就、心平气和的跟他讲说，啊，既然如此的话，那这个你今天呢、请我到你家里来应供啊，那用这些这个肮脏的话啊招待我，但是呢我不接受，那请你呢收回去受用啊。那最后呢佛呢他始终呢就是都没有一点点这个怒气啊，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最后呢就摄受了呢这个就是这个满口脏话的啊这个弟子啊。所以呢在这个佛瑜教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应该要修忍辱啊，即便呢有人来节节肢解，就是给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分尸哈、就是一节一节的给我们这个什么割断手断脚，那我们都应当怎么样，当自摄心收摄我们的心，不令嗔恨亦当护口勿出恶言，也要护守护我们的口不要说出这个恶言若纵慧心则自防道，如果放纵我们的嗔慧心呢，就是妨碍自己的道业失功得利。忍之为德，是持戒忍辱所不能及人行忍者能够行这个忍辱的人呢，乃可名为有力大人所以呢要做到这一点呢，也可见说我们这个菩萨他呢平常呢要修止观，因为呢修止观呢有定慧的庄严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种违逆的境界特别是这一种当着指着你的鼻子骂，当着你的面呢给你难堪的那你才能够呢心不动如果没有这种定慧的修行还是我们的一般原来的这个境界那通常呢这个我们就是没有跟他对骂回去可能也是已经气得满脸通红的不容易做到所以真正呢还是呢要靠我们的修行力。我们刚才讲说他必须这个我们这个要有这个智慧力那你这个就是说要做这个苦戒之间要有智慧力，可是智慧也是要靠修行来的